圣灵的军队。以西结第37章。以西结37章，我们念第一节到第十节。其中的念，我念一，各位念二。以西结第十章。第37章。第一节到第十节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。
他从我埋骨的是为了引过，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不干。
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骸骨能复活吗？”我说：“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”
他又对说：“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不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”
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：“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”
并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鼻子给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
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骨与骨互相联络。
我刚然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一个力气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
主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气息啊，你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”
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
哎，对不起，我昨天打电话来问，那么他说你们在上课，不好叫一个学生出去，所以呢，他就告诉我说，我第一课讲圣灵问题，第二课讲这个双重的圣灵，第三课讲认知圣灵。那么以后呢，我就说好，那么圣灵从来没有嘛，他说没有。那么以后呢，我因为是我今天是印了一张圣灵充满，就重复了，所以很对不起。那么这个圣灵的军队呢，我下个礼拜我再印起来补还给你们。那么关于圣灵的问题呢，我们已经看了很多的题目。今天呢，我们看一个军队的问题，军队问题。我在这里面呢，我一个是讲到骸骨。这个又讲到骸骨，这是一点。还有一点呢，我要给各位看见他们成为军队，就是比较简单，所以一个是骸骨，那么一个是成为军队。那么这个骸骨呢，就是的解析就是死，那么成为军队呢，这个解析呢就是活，就活。所以圣灵呢在工作呢，就是要把死呢做成活，叫本来是死，但要做成活。那么这些死啊，到底是怎么死的呢？到底是什么死的呢？如果你从这个37章你去看，你就知道他们是被杀。那么被杀呢，犹太人呢有被三种敌人所杀。一种敌人呢是被埃及杀，一种敌人呢是被巴比伦杀，这是第二种敌人。第一种敌人呢是被亚述杀，这三种敌人所杀，这是犹太人在历史上面呢，那么大概就预见呢这几种这个敌人。那么埃及是代表什么呢？埃及是代表属地的丰富，这是埃及的代表。这个巴比伦是代表什么呢？是代表人工，代替神工，代替神工， 这是第二种的代表。哎，第三种代表呢，就是肉体的败坏，因为雅俗是他的至近亲。那么既然是至近亲，今天跟我们最近的是什么？今天最近的还不是父母，今天最近的也不是妻子，今天最近的就是我们这个肉体。因为你坐在这里，他陪你在这里，你躺在那里，他陪你躺在那里，所以呢这个是代表肉体。肉体，那么你在这里看呢，属地的丰富它会扼杀属灵的生命，扼杀属灵生命。这个人工代替神工呢，它会扼杀属灵的生命，扼杀属灵的生命。还有呢，这个肉体的败坏它也会扼杀这个属灵的生命，扼杀属灵生命。那么这里呢，属地的丰富啊，你看呢，埃及，为什么属地丰富呢？埃及，你在这里看呢，它尼罗河的灌溉啊，尼罗河灌溉，所以尼罗河的两边呢很肥沃，以至于他们在旷野的地方呢，就给摩西讲什么呢？他说我们在埃及有黄瓜、有韭菜、有葱、有蒜，那么我们坐在肉锅旁，你今天呢，你叫我们在这个地方吃淡薄的食物，可见的说。埃及实在是很丰富，埃及实在是很丰富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丰富呢，今天丰这个属地的丰富会把这个属灵的生命扼杀，所以保罗才讲到说：“神啊，你不给我太穷，你也不要给我太富，太富。如果我穷呢，那么我会走邪路；如果我富呢，那么我会怎么样呢？我这个肉体会败坏。”所以保罗他求神不要给他太穷，也不要给他太富。那么最近呢，你看见李登辉总统呢，他就发表一篇谈话，他说今天台湾的富足呢，已经是腐蚀了本地人道德，已经是腐烂，已经是腐烂。那么所以呢，今天呢，被这种埃及所杀的这些很多，埃及所杀这实在是很多。所以人呢。我们在这里，我常常给各位解析说这个世界，世界，这个世界是什么解析呢？这个世界是人，世界是世界是物跟事，物跟事。可是世界里面有物，世界里面有事。可是物是不是世界？事是不是世界呢？这个讲不过去。为什么讲不过去呢？因为啊。这个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有屋，因为园子里面果子可以出吃，这个吃就是屋。还有叫他治理管理，治理管理就是事，所以亚当神要叫他做事，叫他做事。所以事跟屋，屋跟事，世界包括事包括屋，但是屋跟事并不能够叫做世界，好像很矛盾，其实不矛盾。为什么不矛盾呢？如果这个屋能够把人的心霸占，如果这件事能够把人的心捆绑，那么这个事跟物就叫做世界。所以世界的解析是做这样解析，世界有事跟有物，可事跟物并不叫做世界，叫做世界是因为这个物跟事呢会迷惑人，会捆绑人，那叫做世界。那么今天呢，很多人的属灵的生命被扼杀，就是因为事跟物呢已经捆绑他，已经迷惑他，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他就变成属灵的死亡。所以这是一种所杀，一种所杀。那么第二种所杀呢是什么呢？第二种所杀呢就是说人工代替神工。对，我们看这个创世纪呢，因为我们有这个事先想一想的，所以也许我讲到这个巴别塔的是在圣经里面的第一章，请大家一起念，是一章第一节。第一节的，我们大家一起念来。那时天下的人口音都是一样，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，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，就住在那里。他们彼此商量说：“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了，就把砖当作石头，又拿石器当灰泥。”他们说：“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，我一座塔。”他顶冬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耶和华，看看所建造的城和他，都到这里为止。那么这里呢有两种东西，为什么说人工跟神工呢？人工跟神工呢，这个人工是什么？砖是人工的，砖。所以什么是神工？石头，这是神工的。 成功。那么当时他们用什么建造的？他们是用着这个砖的建造，不是用石头的建造。所以这里说用砖代替石头，就是用这个人工来代替神工，来代替神工。那么今天呢，用人工代替神工的这种办法，这种现象很多了。好像说这个什么呢，这个有一次啊，我在香港一个礼拜堂，他们要建堂，建堂，那么要建堂，他们在开会，开会呢就说这个经费要怎么筹，经费要怎么筹。那么那一个呢负责财政的人，他就起来发表有三十几种筹款的办法，有三十几种。哎呀，什么三十几种呢？好像说募捐法、义卖法啊，义卖法有很多法了。募捐就是说叫这个主入学，你们拿着这个布子出去募捐。那么这个姐妹会，你们用着手工，你们去义卖啊。所以有募捐法，有义卖法，一共有三几种。我说这个人真了不起，他大概一定是生意人，所以他能够想出这很多的办法。那么我在那里呢，我说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叫做世界法。那么所以这是人工代替神工，人工代替神工，最后扼杀属灵的生命，扼杀神。那么今天现在的这个教会这种光景，在今天呢，到处可以看见这种光景。我们只能够原则的讲，不然我们一个钟头讲不完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肉体扼杀属灵的生命。肉体，什么说这个肉体扼杀属灵的生命呢？因为让肉体发作，好像说发脾气，好像说谎，好像说妒忌，好像说结党纷争，好像这一些也会扼杀属灵的生命，扼杀属灵生命。所以啊，这个从前的犹太人呢，被埃及杀，被巴比伦杀，被亚述杀。我们今天呢，看见也是被属地的丰富杀，被人工代替神工杀，被肉体的杀。所以今天死的就死在这三种光景的里面。今天教会大概死在这三种光景里面。那么这个死的现象是什么呢？这个死的现象是什么呢？医学啊，如果你要判断一个人的死呢，大概有几方面。好像说呼吸，呼吸，好像说心脏，心脏，好像说血压，这个血压，好像说瞳孔，这个瞳孔。那么呼吸停了，这个心脏没有了，血压呢已经零了，这个瞳孔呢放大了，你才能够把白布看上，还盖上去。如果说前几天呢，他们一个人枪毙以后呢，拿到这个荣民医院又活起来了啊，活起来又送到这个犯法的，如果在美国就不得了，在美国这个是不这个政府就不得了。一个人只能够死一次，一个不能够叫他死两次。对啊，今天他如果这个家庭啊，要是有常识一点，跟政府告，这个国际一定会很大的攻击的，这很严重，很严重，简直草菅人命，简直草菅人命。所以政府这件事情真是罪大恶极，实在是罪大恶极，再把他拿到刑场去打死的，这是不应该这么做的。如果要是在美国啊，有一个人呢，他去手术，这个结果呢怎么样呢？结果用喷这个麻药以后呢，就叫他脑就没有作用了，结果赔多少呢？赔5000万，赔不得了的，这个不得了的事情。美国对这个人命的看待很重很重。那么所以呢，你要一个判断一个人去死呢，一个死呼吸没有了，这是祷告没有了啊，祷告没有了。那么这个光也没有了，瞳孔也没有了，这个什么呢？里面的一个热力也没有了，热力没有，这个心脏停了，一个主要的一个灵觉也没有了，灵觉这能够判断他死。所以今天呢，如果你讲起了今天属灵的死的这种事情很多，这种事情很多。所以啊，这个骸骨呢，这是代表死，这个死呢是被杀死。
那么现在啊，现在这个死呢要叫他能够活，这是叫以西结来做工，以西结做工。那么以西结是一个什么人呢？第一是一个有灵的人，以西结是一个什么人呢？是有信心的人，有信心的人。以西结是一个什么人呢？是一个有意向的人，有意向，有意向的。以西结是一个什么人呢？以西结是一个顺服的人，顺服，这个顺服的人。那么如果你从这个地方看，这个神的仆人应该是有灵的人，神的仆人应该是有信心的人，神的仆人应该是有意向的人，神的仆人应该是有这一个顺服的人，有顺服的人。那么你看看这样一个仆人呢，这样一个仆人他到那个地方去做工呢，就有两个现象。一个现象呢就是响声，响声，响声。一个现象是什么呢？一个现象是地震，一个地震，地震。那么你就看见，如果这个神的仆人是有灵的人，这个仆人是有信心的人，这个仆人是有意向的人，这个仆人是一个顺服的人，那么这个仆人他所做的工作有响声，所做的工作的就有地震。因为他那里面讲到这个响声是什么呢？这个响声，因为声一响人就聚集，人就聚集。那么所以呢，一个神的仆人有这四点呢，那么结果呢他就能够把人集中起来，能够吸引人，这个是讲到能够吸引，聚集就是响声就吸引人。那么一个神的仆人呢，如果有灵、有信心、有意向、有顺服呢，那么这个神的仆人是什么？这个神的仆人是一个能够震动人心的人，能够震动人心的人，能够震动人，能够震动人心。那么你看见以西结有灵，他说他怎么样？灵把他带出去。那么以后呢，他就在那个地方气息啊，所以他有灵，能够叫灵进入到人的里面，有灵。还有呢，他有信心。你在哪一个地方看见有他有信心呢？他在那个地方，人子啊，这个骸骨能够复活嘛？他说主啊，你是 Knower， 你是最知道的。他英文里面用这个字，那么英文里面用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英文里面是这个字，就是说。能够复活吗？他说你是知道的，因为你本来你就是传能的，所以这个神的仆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有信心。各位同学，这一件事啊，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根基如果毁坏，他说一人还能够做什么？根基如果毁坏，那么诗篇里面那一句话根基就是信心。我认为说今天一个神的仆人主要就是信心，主要就是信心。那么你看呢，如果这件东西要没有了，它的根基就算它没有了，根基的。所以这个神的仆人是一个什么人？这个神的仆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有信心的人，有信心。所以今天呢，这个信心实在是太要紧，信心。那么信心呢，信心，你看今天这么大的信心，耶稣讲到那个迦南夫人这么大的信心，你们这小信的人，他这辈子门徒小信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种是大信，有一种是小信，一种是大信。那么信心怎么有大信，怎么有小信呢？就是有人问说，这一个莫勒先生，他说莫勒先生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？他说我今天的信心呢，是从一分钱聚集起来的，一分钱继续起来，一分钱继续起来了。这个一分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从少呢来继承多的，即从小呢来变成大的，来变成大。所以啊，一个人的信心，你不可能说你一下子就多的，你不下子一个人是本来一下子就大，不可能，一定是从少变得多，一定从小变得大，变得大。那么从少变得多，小变得大，最主要就是说他去操练，他去操练，把他操练出来。什么操练呢？好像说一个人的感冒，你都对神不敢相信他会医治你。到了一个人呢，怎么样呢？心脏病，那你怎么可能相信神会操练，会医治你呢？所以这个东西，你很容易信。为什么很容易信？因为我信了，如果他不医治我，也不会死，也不会死。那么这个心脏就不同了。 所以呢，你一定要从小的事情到大的事，到大的事。如果小不能信，这个大的更无法信，更无法信。所以圣经里面有小信，有大信。这个大信是从小信来去操练，这个少的是从多的是从少来去继续，来去继续。所以这个神的仆人，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。还有这个神的仆人是有意象的人。你看以西结第一章看见火的意象啊，以西结呢，第九章、第十章、第十一章看见荣光的意象，以西结呢第四十七章看见水的意象，水到怀子姑，水到膝，水到腰，所以他正都是有意象。所以这个神的仆人是一个有意象的人，有意象。你看明明有意象，他就会放肆，就会放肆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神的仆人他有意象。今天呢，我们这个担当教会，你一定要有意象，意象。如果没有意象，你这个教会没有路走，没有，你维持在那里，这个教会一定会衰败，这个教会一定会退后，一定会。那么所以这个神的仆人一定要有意象。所以意象是什么？所以意象就是说，好像说这个 John Newton 有一天呢，他看见什么？看见一个人在海里面浮沉，他看见全世界的人都在那个地方要沉到海的里面去，看见全世界的人呢都在罪的里面要被罪吞吃。那么以至于他就出来传道，他借着这个意象以后，他就知道他应当要把福音传给全世界的人。那么他是意象，他是这个意象。那么这个意象能够给你解决很多的问题，解决很多的问题。好像说我这个肚瘤动手术的，到了第六天的时候，我的肚子就长起来，就长，肚子长。那么肚子长了，一长的时候呢，把所有的信心全部长光，全部长光。什么这病不至于死，这不是要死吗？啊，什么这个压伤了芦苇，这个岂不是要压伤？压伤。所以以前我有压伤芦苇的圣经，有这个这病不至于死，全部都没有了，明白吗？那么那个时候，神怎么把我信心再恢复起来呢？神把信心恢复起来，最主要就是给我意象。什么意象呢？我在昏昏迷迷的时候，突然间看见犹太人在过约旦河，就这样，他们刚做又跪了，以后就踩到水里面，水分开，从平地走过去，那个百万众在那个地方过那条河，以后我就惊醒起来。为什么缘故？这个几千年的事情，今天显在我跟前呢？后来呢，我就慢慢求神给我明白，我就明白了，犹太人的眼睛不能够看见这个约旦河水，犹太人眼睛应该去看神的应许。所以我说，主啊，你今天叫我的眼睛不看我的肚子，你叫我的眼睛看你以前所应许给我的话，我信心又恢复了，信心又恢复了，以后呢，力量又来了，力量又来。那么所以啊，神的仆人应该是一个有意象的人，应该是一个有意象的人。神的仆人应该是什么呢？神的仆人应该是一个顺服的人。你看这个顺服啊，你看看以利亚，大家就知道，叫他去基利奇旁，他就去基利奇旁；叫他去撒拉巴寡妇家里，他就到撒拉巴寡妇家里；叫他呢去见亚哈，他就见亚哈。那个时候亚哈已经到处要抓他，到处准备要杀他，要杀他。所以叫他见亚哈，他就见亚哈。所以叫他到这里去他听，叫他到那里去他也听，是一个顺服，是一个顺服的人。那么所以神的仆人是一个什么仆人？顺服的人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，为着我们泰国的差传祷告，他们已经八个人进入缅甸，4月14号进入缅甸，进入缅甸做什么？进入缅甸开始要开始缅甸的工厂，缅甸的工厂。他们凭着怎么进去呢？他们凭着走山路进去的，他们不是坐飞机到 Rangoon， 又从 Rangoon 的进口进去，他们就从这个边界就跨一步就过去，跨一步就过去。那么他凭着什么过去呢？凭着一张这个通行的信。这个通行的信是什么信呢？通行的信呢，就是这个军队发给他们的通行的信，就是发。那么他们凭着这一张，他们就走了，就进去了，进去了。那一看呢？所以顺服感动了，叫他们走，他们走了，八个人进去，而且这个进去呢，随时随地都有性命的危险，因为盗匪很多，因为叛军很多， 叛军很多，随时随地都有危险。所以神的仆人是一个什么仆人？神的仆人是一个顺服的人，那么有灵，有信心，有意向，有顺服。那么这样的一个仆人呢，他发生的果效是什么？叫发生的果效，他的工作有响声，他的工作有地震，有地震。工作有响声，就工作能够吸引人；工作有地震，工作能够震动人心，能够震动，能够震动人心。那么这是这里的一个讲神的仆人。那么你看这个神的仆人呢，在那里做什么工作呢？在那里做什么工作呢？就做活的工作，活的工作。这个活呢，开始呢是骨头，骨跟骨联络。联络，这个骨跟骨联络呢？联络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死了以后就干，因为他们已经活等枯干，那么那里是枯干，有点过，可见他死很久了，死很久，因为死了以后呢，他会怎么样烂？烂了以后呢，他会潮湿，潮湿了以后他就枯干，可见这个死呢已经死很久了。已经死很久，所以很多族里面弟兄姊妹，他的死很久了。那么你这里看见什么呢？骨跟骨联络，这是什么问题呢？因为干了以后它就分散，骨头就分散。你去考古呢，你去看见考古的时候呢，那个骨头不是说一个人的骨头是这样好好摆在那里，它会分开。为什么分开？风也是把它吹开。还有怎么分开呢？也许呢这个野兽会把它吹开，所以就分散了。那么你看这个骨是什么呢？这个骨是里面的东西，里面的东西是里面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分散的问题，我们今天分散的问题，分散常常是因为里面的东西，因为里面的东西叫我们分散，叫我们分散。那么为什么说里面的东西叫我们分散呢？这个看法的不同，意见的不一致，意见不治。那么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呢，就是这一个误会啊，还有呢彼此的一个攻击，这是里面的东西会造成分散，造成分散。所以一个教会的分散，一个教会的分散，主要的一个缘故是什么呢？主要一个缘故是因为里面的东西来造成分散，里面造成分散。那么现在啊，这个先知啊，要叫他能够再变成人，变成人，变成军队，他一定要怎么样呢？一定要把骨头叫他合起来，骨头叫他合起来，把骨头叫他合起来，就是要把里面分散的原因把它对付掉。有原因，这一个是圣灵的工作，这个断断不是人本身本能的工作，完全是一个圣灵，完全是一个圣灵，完全是圣灵的工作。好像说，我在这里提到一件事。有一次我们在开这个见证会，那么见证会，那么人就做见证呢，见证了。有的人口才比较好的，他讲的头头是道了；有的人口才比较不好的，讲了半天人家还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这样多得不得了，多得不得了。那么有一个司机太太张太太，她起来做见证，已经讲了20分了，人家还不知道他在讲长还是讲短，在东还是西。那么教会有这样的人，也有这样的一个男的，他忍不住了，啰里啰嗦半天，话都讲不清楚，你浪费人家时间。张太太，你在讲什么？你简直在花费人家时间。坐下来、你吃得消吗？你吃得消。那么那个张太太呢，被他这么一来的时候呢，愣住了。那么开始呢脸红，因为什么丢脸？不好意思。后来就变得脸青，脸青是什么？就发脾气，是不是？所以脸红是不好意思，丢脸；脸青呢就是发脾气。那么我想这个糟糕，这怎么办呢？后来呢，哇一声哭了，就倒在地上，就喊了：“主啊，我被人家欺负啊，你要为我伸冤啊，伸冤！”那么一个聚会，200多人在那里，好好的，被他这么一来，你看这像什么话呢？以后我做主席了，我说弟兄姊妹这样嘛，大家跪下来祷告嘛，同声祷告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大家祷告，声音就可以压过他哭的声音，哎，哭的声音。那么大家就祷告了，
祷告了以后呢，那么他听见呢，我祷告根本就是要这个哭给你听的啊！现在呢，你大家这么大声的话，那么我祷告哭的声音你怎么听得见呢？所以你大我也大，大。那么这个张太太越大声，那么祷告的声音也越大声，也整个简直是很不像话，不像话。后来呢，我就听见噼噼啪啪，我说糟糕，起来打人了，打人了。后来我把眼睛打开的时候，原来这个张太太在打自己。打自己，为什么打自己？他说：“主啊，我该死啊！我今天晚上呢，我是做魔鬼的工具，用着我的搅扰你的会场，求你之怜悯了。”以后那个叫他坐下来，坐下来，那个弟兄就跑过去，在他的旁边张太太，我很对不起，这把火是我点的，如果我没有讲这句话，怎么会把你惹成这样子呢？所以请你饶恕我。以后呢，这个张太太给那个弟兄说，他说：“不是你饶恕我，你今天这样做呢，就叫我认识自己。”认识自己，我这个人经不起人家这么说，可见的说我的火气还那么大，我的这个自我还那么高。一个最坏的聚会变成一个最好的聚会，最好的，我觉得这是圣灵的工作，这是圣灵，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工作，这不是人的工作。我没有去做什么工作，我本来呢还想说用众人的声音来压过他一个人声音，是不是？没有想到圣灵就做这么一个工作，圣灵就做这么一个工作。所以啊，这个分散要能够回合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。那么你骨跟骨联络了以后呢，继续下来是什么呢？继续下来就加筋跟长肉。加筋跟长肉，加筋跟长肉，这个你去看那里面的圣经，加筋，这个加跟长，加跟长，这个筋跟肉，筋跟这个筋是什么呢？筋这是一个联络传德的，联络传德的，那么既然这个是一个联络传德的，加筋长肉，什么是联络传德的？圣经里面什么是联络传灯？爱是联络传灯，是不是？爱是联络传灯，爱是联络传灯的。所以这个家军是什么意思呢？家军呢就是要把爱培养起来，爱培养，爱把它培养起来，这很要紧。一个教会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很根本的东西。这个肉是什么呢？肉多了就讲到生命的力强，就是要把生命造就起来。这是要把这个爱这个培养起来，这是要把生命呢造就起来，把生命造就。所以呢，你培养跟造就，造就跟培养呢，造就跟培养。所以啊，圣灵要带领我们呢，在教会的里面呢，要做加跟长的工作，要做培养跟造就的工作。圣灵带领我们再能够加跟长，加跟长就是培养，长呢这是造就。那么这个培养，把爱培养，造就把生命造就，把生命把生命造就起来，把生命造就起来。那么各位，这个生命造就的问题，什么叫做造就生命呢？什么叫做造就生命？那么你们常常听我用以西结第47章。讲到水到花子谷，水到膝，水到腰。那么你看，水到花子谷呢？花子谷呢？好像我们人的一个脚到这里，水到膝呢，人的脚就到这里，水到腰呢，那么就一半，水到头顶呢，那么这个人完全满了。完全满了。那么你在这个地方看见所谓生命的造就是什么呢？所谓生命的造就呢，它就是晋升，这是我常常说的。所谓说晋升一定不是知识的丰富，所谓晋升一定不是地位的提高，那么所谓晋升是什么事呢？所谓晋升呢，就越来越没有自己。现在这一点点没有，他的自己只有没有一点，在气的时候没这一点点没有，在腰的时候呢这一半没有，在头顶的时候整个人没有。所以所谓生命的晋升是这样。
所以啊，圣灵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圣灵所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呢？所以我对圣灵的充满呢，跟一般的一个解释呢比较稍许呢，我比较讲到生命这一个一方面。我是所谓说圣灵的充满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灵呢有完全的管制，完全的管在他身上完全的管制。所谓圣灵完全的管制呢，就是说这一个人呢就完全的没有自己，完全的失去这个自己。那么这个是圣灵有完全的管制，就是人有完全是叫未知圣灵充满，未知圣灵就是未知圣灵，我未知圣灵充满。虽然说有能力，圣灵充满有能力不错，这个能力做什么？这个能力给你做工，这个能力给你做什么？这个能力给你征战，这个能力给你做什么？能力给你对付自己，对，对付给你能力对付自己。那么所以呢，能力呢，断断不能够光从工作去看啊。你讲到了很多人悔改，那么你赶鬼的鬼赶出去，那么你医病的病的医好，虽然说不错。这些都是事实，但是这一个不是神真正的目的。神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神真正的目的就叫你完全让他管制，就是叫你呢完全失去他人的自己。这是圣灵充满，圣灵在人身上工作一个最终的目的乃是在这里，最终目的乃是在这里。那么你看呢，所以啊，这个他怎么样做呢？他这样做的就是说这个带领他一个是骨头的问题啊，做了；一个是筋呢连起来做了；一个是肉掌呢也够了。那么这个骨头也连起来了，这个筋呢这个也有了，肉的也有了。那么还有一层皮，还有一层皮，是不是？还有一层皮是，因为皮也把它包起来。一看，那么这一层皮呢？这层皮是什么？这一层皮呢？如果皮烧坏了，你就得补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补的话，内跟外都不做保护，这保护。那么，所以这层皮呢？这个皮是什么呢？这层皮是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保护我们。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有皮的保护我们呢？这是代表圣洁，这是代表分别。因为皮呢，就是里跟外就能够分别，这是代表分别。所以呢，骨。筋肉皮，这是代表圣洁。那么这样都有了，这样就这个人的样子就显出来了，人的样子就显，但他还没有活，还没有活。那么还在怎么样才活呢？还在把气息吹在他鼻孔里面才活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气息啊，圣经里面把圣灵一表风，圣经里面把圣灵一表火。一表火，那么圣灵也把这一个圣灵呢，一表气息，一表气息。所以呢，他既然是要活，就得有圣灵才有灵才活，没有灵就死，没有灵就死。那么你看呢，今天常常呢，你看看一个教会死气沉沉，一个教会暮气横秋。木气横秋，那么为什么会死气沉沉？为什么会木气横秋呢？它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它的原因就是没有灵。这是犹大叔所说的，犹大叔说的没有灵的人，没有灵的人。所谓没有灵呢，就是等于死的意思，就等于死的意思。那么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骨头好了，这个筋也好了，肉也好了，皮也包起来了。但是现在呢，好像孔明呢，他都什么都齐备了，还缺少东风啊，缺少东风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今天看见一个教会里面呢，受洗也受洗了，那么聚会也聚会了，学道也学到了，那么还缺少一点，就缺少灵，缺少灵，因为这个灵才能够叫人活，如果不是灵，就不能够叫人活，不能叫人活。那么你从这里看呢？这个气息还没有吹上，这个灵实在是一个很要紧，灵是很要紧，因为圣经是灵嘛，你灵你才能够通灵嘛，这个神是灵嘛，行，你灵你才能够通灵嘛，如果没有灵你就不能够通灵，所以有的人跟神就不会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灵，你只有灵才能够通灵，如果没有灵你就不能够通灵， 没有灵，能够没有灵就不能通灵。那么所以这个圣灵的问题呢，在这个地方看见很要紧。但是今天这个东西呢，常常被代替了，代替了。好像说诗篇里面说用别的代替，常常被代替。被什么代替呢？被知识代替了啊、被什么代替呢？被活动代替了，活动代替。被什么代替？很多代替。所以就把这个灵的完全代替了。那么以至于呢，我们去看见的死气，死的光景就一片的光景。所以它一定要灵，也一定要灵。那么这里呢，看见以后呢，这个气息吹他鼻孔去，他就站起来，站起来，他就变成一支军队，变成一支军一支军队。那么一看，站起来，毕斯大池里，旁边那一些人都是躺着的，都是躺着的。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不是站的，是躺的，不是站的，是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病态，所以病的人一定是躺的，一定是躺的。那么现在呢，灵进去了以后，他的病好了以后，他就站，能够站得起来，能够站。那么所以现在基督徒呢，躺的很多，站的很少，站的很少。那么不但是站起来，而且要变成一支军队的军队。这个军队是什么呢？这个军队就是打仗，就是打仗。从前不能打仗，所以被埃及杀死；不能打仗，所以被巴比伦杀死；不能打仗，所以被亚述杀死，所以现在呢，这个军队要打仗，我们要打世界的仗，属世的丰富。我们要打呢这个什么仗？我们要打呢这个人工代替神工的仗。我们要打什么？我们要打肉体的仗，要打肉体的仗。那么如果你把这一篇东西呢这样读下来呢，你看见呢都是什么工作？都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圣灵呢把那一批骸骨呢就变作一支军队，那变成一支军队了以后呢，这一支军队呢，他才能够出去打仗，打埃及仗，打巴比伦仗，打亚述的仗。今天的这个基督徒，我们看见不打仗，不打仗，我们只有什么呢？我们像公子哥儿，我们只有享受，就是享受。那么就是今天这个基督徒一个弊端呢，这是今天一个软弱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以西结怎么能够做成这个工作呢？他灵，靠着灵，灵。那么因为如此呢，所以他才能够把那个遍地的骸骨呢，就变作一支耶和华的军队，能够在今天呢，能够做这个打仗的工作。那么这是这一段圣经呢的解析，做这样一个解析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今天把这段圣经这样看呢，也可以帮助各位的，你可以用作这样解经，你把这里面两个问题抓出来，好像说这个你把什么呢？你把这个一个光军队，圣灵的军队。那么思想呢，你看一个骸骨死，你看一个呢这一个军队活，那么这个你思想有了。那么至于话语呢，那么你就从这个地方里面去解析了，这个死到底是被什么杀死？就被这个巴比伦杀死，被埃及杀死，被这个亚述杀死。这个思想。那么这个死呢怎么能够变成活呢？这个神的仆人很要紧，他能够好的仆人能够把死做的活。那么这个仆人是什么仆人呢？那么你就里面可以看见这个有灵的仆人。里面讲到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的灵把我带出去，有灵的人。那么还有呢，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因为人子啊这个骸骨能够复活了，他说主啊你是 Norway。那么还有呢，他是什么人呢？他是有意象的人。为什么意象呢？因为今天这里面这一节到四节就是一个意象。还有呢，第一章是火的意象，第九章、第十章、第十一章是一个荣光的意象，第47章也是一个水的意象。那么你在这里看
主的仆人是什么人呢？是一个顺服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引导他走他就走，引导他做他就做，一个顺服的人。那么这样神的仆人呢，他做工作的果效是什么呢？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这是在第七节的地方。所以这样一个仆人呢，他的有响声呢，能够吸引人呢，有地震呢，能够震动人心的，震动人心。那么这样呢，还有他活怎么能够活呢？那么你思想就想到话语来了，怎么样呢？因为就给他骨头跟骨头能够联络，因为在第七节后面骨与骨联络，还有呢就给他加筋跟长肉啊，筋也加了，还有给他皮把它盖上啊，遮蔽皮上。那么再有呢，还没有气息，还要气息吹他里面。那么你这样从这里头，你这一张全部的话语就从里面找出来，从话语里面找出来。那么所以呢，你这样呢，这个讲道简单，讲道简单，你这个光照在里面，这一个思想也在里面，那么这一个的话语也在里面，通通在里面。那么通通在里面呢，那么结果呢，你一篇讲章呢，你就清清楚楚啊，有条有理，有条有理，那么这个思想就不会涣散。就不会换账。那么所以我从一节到四节呢，那么你看看呢，我这样讲起来人家很容易记，很容易记。题目就是圣灵的军队，那么这个思想呢，一个讲死一个讲活，这个思想呢，以后的话语呢，那么你就去想了，想到这个死是被什么杀死，是被这个亚述杀死，埃及杀死，巴比伦杀死。那么这个他怎么能够做这个工作呢？这个以西结是一个有灵的人，有信心的人，有意向的人，有顺服的人。那么这个有这样的人怎么样呢？他有响声跟有这个地震，那么有能够吸引人，有能够震动人心的人。那么你就想到以后他怎么能够叫他活呢？要给他骨头跟骨头联合，要给他的筋连起来，要给他的肉长起来，还有最后还缺少一样，那么缺少一样的就是气息啊，气息就是圣灵。那么以后呢，不但站起来，而且变得军队来做结束，清清楚楚啊。所以呢，你我今天这样讲了，我如果叫你站起来，你把我的讲章讲一遍，你也会讲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很清清楚楚啊，很清清楚楚。所以从这里面去找，从这里面，这个简单，是不是？不会漫山遍野的，这个没有一个目标。一个目标。所以啊，这一堂呢，虽然我是把一个讲章组织给你看，那么但是也是关系信圣灵，那么也能够帮助我们上一堂所讲的。这是我的路，是这样的路啊。那么呢，你们可以参考，可以学习，走是什么一条路。所以嘛，讲道呢，在我的不是重担，我讲道不是太过重。所以求主呢，给大家能够好的休息。那么至于这个讲章呢，我下个礼拜我再来补给你们，我一人补给你们。所以好在我脑里面还有，不然的话呢，我这一堂就请假。好，我们下课。
那个考试的时间还有那个
10号，因为我10号我不在，我就出题目交给老师，那么我下次再把大概的范围讲一下。
也是20题。
问答是简单的问答题。
我去是与你们有益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，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，畏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。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我还有好些话要告诉你们，但现在你们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，凡不所有的都是我的。所以我说， 他要将授我告诉你们。好，到这里为止。那么这一段圣经呢，如果你详细看起来，在这个第八节他来了就要第一个钥匙，第十三节只等灯里的圣灵来了他要是第二个钥匙，第十三节呢，还有呢就是后面一个并要将来的事告诉你们，这是第三个钥匙，第十四节他要荣耀我，这是第五个钥匙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，那这是第六个钥匙，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，那这又是一个钥匙，很多的钥匙，很多钥匙。那么这个圣，我们今天呢看这个圣灵的事，圣灵的这个工作呢，我在这里的讲义里面说，在旧约我们就看见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那么以后就说要有光就有光，那么在旧约神的工作就借着圣灵就在那个地方工作。那么还有呢，在四世纪我们也看见了这个神的灵在谁的身上，那么谁呢他就能够有能力，谁呢就能够做神的一个工人，做神的一个器皿。那么再有呢，这一个摩西的建会幕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神的灵在这个比撒列的身上，比撒列想能够想，做也能够做，所以圣经说他能够想也能够做，能够做，这是在旧约的工作。那么在新约呢，你在约翰第十四章我们看见约翰开始讲圣灵，就约翰的第十四章，那么以后啊，我们就看见了无纯洁由教会就建立了，建立福音就广传了，就广传，所以的旧约圣灵工作，新约也是圣灵工作。那么一直到使徒行传呢，行传，那么你更详细的看见这本书的根本就叫做这个圣灵的行传。那么这是在圣经上面我们看的，不论是旧约不论是新约。还有呢就是这个圣灵今天的工作，今天的工作，好像说1965年呢前的这个印尼回教的天下，回教天下，共产党呢把整个印尼呢疾苦都撑透了。那么到1965年的时候呢，印尼就爆发共产党的这个夺权的一个革命，那么几乎呢他们要成功，后来呢就失败了，后来失败了以后呢，这个印尼总统苏哈托就宣布了一个命令，那么这个命令就是说没有宗教通通都是共产党，没有宗教共产党，那么以至于这个命令一下来了以后呢，人人呢没有宗教就要找一个宗教，那么找一个宗教，如果找佛教，这个佛教太过腐败，如果找这一个回教，这个、回教的太过凶悍，那么这个佛教这条路他们不走，这个回教这条路也不走，那么以至于的印尼老百姓由他们选走哪一条路最好呢，那么走基督教的路，那么这一条路在他们那个时候认为说是最中和，那么也不落后，那么也不凶悍，那么以至于如此的印尼人呢就纷纷就进入到基督教，那么印尼人纷纷的进入到基督教了，他就从2%-3%呢以后就增长到10%，增长到10%几，就一直增长起来。那么像这样一件事情呢，这不是人做的，人不能做，所以印尼这个教会就崩崩的就这样一个起来了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看在这个爪哇的中部呢，有10万的回教徒呢，突然间他们就改做，就这个变做这个基督教徒。还有呢，这个苏门答腊有一个岛呢，就被整个岛被一个路德会完全就征服，那么全岛通通归主，全岛通通的归主。那么所以啊，这个信徒的一个数目呢，就从2%-3%呢，一直增长到多少了？涨到13%。那这是印尼，印尼就突然间就涨起来。那么还有是新加坡，新加坡也是，你看新加坡啊，
这个是亚洲来讲呢，教育水准是比较低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从前我小的时候在新加坡，我们就认为说你可以写一封信，认为说你可以记一笔账，那么你就可以社会可以立足了。所以新加坡呢，如果讲起来，在早年的时候，是教育水准是一个很低、一个很低的一个地方，很低的地方。那么新加坡的这个华人，他们是什么宗教？就是佛教，因为他们从大陆过来了，以至于在那个地方生活以后就是佛，就是佛教。后来呢，到了新加坡呢，这个因为是英国的殖民地，那么所以的英文呢，自自然然的就这个重要起来了。那么你要找事情呢，中文不是最要紧的，英文这是一个最要紧的。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所以到了一个地步呢，这个中国人的小孩呢，通通都送到这个英文学校去。那么送到英文学校去了，就脱开了我们自己文化的捆绑，文化的捆绑，脱开了我们自己文化的捆绑呢。所以新加坡呢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这个宗教的发展有两种抵触，一种抵触是什么？一种抵触是宗教，一种抵触是文化，文化。各位都晓得，这个早年呢，这个警教呢。警教是什么呢？警教就是基督教，就是基督教。我从前看过一本书，叫做《一神论》，一神论。这一本书呢是张大千先生的，从敦煌画师拿出来的。那么以后啊，他这本书呢，他自己还没有兴趣，因为他是一个无神论，那么一神论跟他没有关系，所以他就把这本书送给我一个朋友，是姓蔡的，他是一个茶叶商。那么青菜呢，我在巴西做工的时候带领他信主，那么以后他就看跟张大千是朋友，以后呢他张大千先生就把这一本一神论就送给他。那么他把这一本一神论呢拿来给我看的，里面有两个名词，一个名词呢是警教，一个名词呢是达摩，一个名词是达摩，是个达摩。那么警教我们晓得，警教呢早代是个基督教，是基督教。那么这个达摩是什么呢？达摩呢，我在这个地方就看见当时的警教是跟达摩有关。那么达摩是谁呢？达摩呢好像说这个中国人是女欧士，中国人是女欧士，是吧？女欧士炼石补天。那么这个在创世纪的是挪亚，女欧挪亚，这个音呢是一样的，这个音字这个音是一样的。那么中国人念是补天，因为天漏了，天漏。那么这个挪亚那个时候是什么呢？挪亚那个时候就先下大雨，就先下大雨。那么这个呢，达摩呢，好像女欧当挪亚，女欧挪亚。这个达摩其实这个人就是多玛，就是多玛。所以呢，我在看这本书呢，看见这个达摩的，达摩这个名字呢，后来我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多玛，是多玛。那么为什么我会来断定说这个达摩就是多玛呢？断定这个达摩就是多玛呢，因为在历史的上面，这个印度最早的基督教，印度最早的基督教是多玛传进去，多玛传。那么多玛传进去的这个多玛呢，多玛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那么很早，所以也许是他的学生，那么也许是他后代的人，那就说不定了。说不定，那么以至于既然呢，这个多玛在印度的里面有这样一个名称，那么很可能印度再过一个山就是中国了，就是中国。那么所以啊，这个警教来讲，基督教来讲，很早就传入中国，很早就传入中国，但是被消灭了，以后就变成世碑。那么被消灭是两种消灭，一种是文化消灭，一种呢是宗教消灭，这两种对抗呢，就把这个警教完全都消灭了，因为警。基督教进入中国呢，一般历史上记载的就是玛丽顺不过是两百来年。那么这个警教的不止了，明教就是一两千年了，一千多年。那么所以遇见这个文化的对抗跟宗教的对抗，又警教就没有了，基督教消灭。那么你在这里看见的这个新加坡呢，有问题的时候，这个宗教跟文化就把它带进去了，把佛教就带进去了，佛教的。那么把佛教带进去了，到了这个英文的教育已经成为新加坡一个主要的教育了，所以呢，这个文化 跟宗教就脱开了。那么以至于如此，新加坡的这个新基督教呢就开始就发展起来，发展就跟着这个受英文教育就发展起来。那么新加坡呢发展到什么地步呢？新加坡发展的地步从2-3%4-5%也就10%，也有18%。那么到了今年去年的时候已经23%，所以今天全新加坡100个这个人口呢有23个他们是基督徒，这现在是新加坡。100个呢有23个是一个基督徒，新加坡的大学生呢100个呢几乎有67个是基督徒，67个这个新加坡有67个基督徒。